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3月10号星期六，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而且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白宫表示，川金会之前必须要看到北韩的具体行动。
Look, that's something that we're going to continue advocating for and pushing for, but let's not forget that the North Koreans did promise.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对记者说，美国处于强势地位，这个是以往美国政府从来未有的。他又强调，平壤如果不采取具体步骤和具体行动的话，川普总统就不会同意会面。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五角大楼批准阅兵，但阅兵并不包括坦克。2017年进入美国的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数量增长了 8%。 中国的人大投票在即，修宪议题的讨论被禁声。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星期四晚由南韩官员宣布川普将会同金正恩会面的消息之后，白宫在星期五强调，美国总统川普同意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面对面会谈，美国并没有作出丝毫让步。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美国处于强势的地位，这个是以往美国政府从来没有的。他又强调，川普政府采取的施加最大压力的策略，使到北韩处于弱势。桑德斯又强调，平壤如果不采取具体步骤和具体行动的话，总统就不会同意会面。总统得到他想要的，这个就是要北韩无核化的机会。
Look, that's something that we're going to continue advocating for and pushing for, but let's not forget that the North Koreans did promise something.
桑德斯在白宫记者会上强调，这个是我们将继续倡导和推动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北韩确实承诺了的事情，他们承诺无核化，他们承诺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他又说，北韩并且了解到美韩将会继续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令他感到非常要清楚指出的就是，美国作出了零让步，但是北韩已经作出了具体的承诺。而另外，如果没有符合北韩承诺的具体行动的话，会面将不会发生。白宫先前说，川普同意五月底之前和金正恩会面，是几个月以来政府有关机构筹备的结果。南韩官员在星期四转达了金正恩向川普发出的口头邀请之后，川普在美国时间星期五早上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今次美国和北韩领导人史无前例的会面。白宫说，川普和习近平对美朝对话前景表示欢迎，并且决心保持施压和压制的势态，直到北韩向着完全可核实以及不可逆转的无核化方向采取切实措施为止。川普总统说，希望金正恩能够为北韩的未来选择一条更加光明的道路。中国的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赞赏川普以政治途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积极意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始终对北韩的动机持有怀疑态度，他星期四同川普通话，赞扬了川普对平壤的强硬态度，迫使平壤改变。安倍晋三说，他计划下个月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同川普会面，讨论美朝峰会。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五多次被记者问到峰会举行的时间地点，他只是说仲正在讨论具体细节，仲未作出决定。五角大楼说，他们正在按照川普总统的要求筹备今年稍后举行的阅兵典礼，但是阅兵并不包括坦克，因为坦克会压坏首都华盛顿的道路。川普上个月要求军方讨论在今年11月11号的退伍军人节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阅兵的可能性。星期五公布的一份国防部五角大楼备忘录说，阅兵将以大规模空中元素结束，意思是将出现很多空军飞机飞越首都华盛顿上空的场面。据备忘录说，阅兵只是包括有轮胎的军车，不包括坦克， 应该考虑到尽量减少对当地基础设施的伤害。这份备忘录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办公室撰写的，为主办阅兵的参谋长原席会议主席提供指导意见。备忘录说，今次阅兵应该重点强调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历史上美国退伍军人的贡献。阅兵仪式上应该出现身穿不同时代军装的退伍军人。备忘录又说，阅兵仪式最后的空军表演也应该包括现存的旧式飞机。2017年进入美国的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数量增长 8%， 按公司建议零售价计算，从中国大陆和香港进入美国的产品价值占总价值的 78% 左右，比2016年的 88% 有所下降。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3月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获的假冒品牌商品数量从2016年财政年度的31560宗增加到34143宗，而按正品建议零售价计算的商品价值就从2016年的大约13亿8千万美元降低到大约12亿美元，当中价值最高的是手链珠宝，大约是4亿6000万美元，其次是手袋钱包，大约是2亿3400万美元，第三是消费类的电子产品，大约是8500万美元。2017年从中国大陆进入美国的假冒品牌价值大约是5亿5000万美元，占总价值的 46% 左右。从香港进入的美国假货价值大约是3亿8600万美元，占总价值的 32%， 比2016年的 43% 有所下降。报告说，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海关执法部门去年拘捕了457人，提出了288宗控诉，241人次由于侵犯知识产权而被定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和北韩预期的会议为北韩核危机带来谨慎乐观，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德州初选显示民主共和两党的投票率可能激增。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中国的人大投票在即，修宪的讨论就被禁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预计中共统治者将会在星期日顺利通过宪法修正案，这项修正案赋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以任意延续国家主席任期的权利，甚至任职终身。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即使修宪提案引发国内的争议，但是被称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几乎全部代表没有表达反对意见甚至担忧，这些代表将在会议上对修宪案进行投票。在这个星期的修正案审视会议期间，代表除了赞扬习近平和修宪条款之外别无其他表示。在美国之音记者参加的两个独立会议中，没有一个代表提到修改领导人任期的建议。虽然取消任期限制的内容令人担忧会给习近平过多的权力和重要性，但是甘肃代表团成员认为这些改变可能有助于改善法治和对宪法的信任。一位代表说，宪法为他们提供安全、幸福和满足，这个有助于他们更加尊重、更加坚信和承认宪法。目前这一轮修正案是制定现行宪法30多年来最大的改变，如果获得批准，而且毫无疑问这些建议将会得到通过。这些变化将结束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标志，同时是中国不透明的政治运作中为数不多的可预测因素之一的10年一度领导层换届。新的修正案还将加入习近平的政治思想和远见， 这个自从中国创始人毛泽东后任何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修正案的改变亦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的方式表达中国共产党对所有事务的绝对权威，以及它适合统治中国的唯一政治组织的地位。即使代表和中共以及国家媒体一直坚持这一轮修正案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但是这种讲法与当局采取的阻止任何讨论的行动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网络审查人员加紧努力压制任何有关议论，异议人士则被送出北京休假，以阻止他们发表言论。人权活动人士说，在国际妇女节前一日，武汉当局拘留了两名女性活动人士王正仪、耿彩文，原因是他们在网上制作和发布视频嘲笑修宪改革。在视频中，王正仪指挥一辆汽车被倒车，同时讲着倒车请注意、倒车或者倒退行驶等词汇已经被社交媒体屏蔽，其他被屏蔽的词还包括宪法修正案、我不同意和皇帝等。对修宪改变的批评说明修正案是倒退而不是前进。美国之音记者联系到几位被道家的持不同政见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异议人士证实他被迫离开北京，要至到本月稍后时间会议结束时才能够返回。他说不准他评论宪法改革方案，事实上整个国家都被明确禁止批评修宪，他不是唯一一个。被送出北京度假的异议人士胡佳表示，控制措施非常普遍。他说即使当局努力叫他和其他人保持沉默，他仍然会继续发表意见。他说明确将一党制合法化的条款和废除两期任期限制都是违宪。他说限制任期是唯一对最高领导者进行权力制衡的机制，他们最多只能够有10年的领导权，这个一旦被取消就不会有任何制衡机制，他可以任职超过10年甚至是一生。在2004年进行上一轮修宪时，当时提出的变动比这次小得多，公众亦可以公开讨论异议的变革，而且在投票的一年多前就开始审议，并在投票前两个多月向公众发布对具体修改意见的详细提纲。这一轮修正案是在1月底大约200名高级共产党官员聚集在北京时闭门决定，会议后没有提到改变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修正案，这个改变是在本月会议开始前一星期的2月底才公布。除了对宪法修正案进行投票之外，被选出的人大代表和被任命的官员还将参加宣誓仪式，这个年度人大会议期间首次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个礼拜德克萨斯州的初选拉开了2018年国会选举季的序幕，众议院435个议席都将会全部改选，而国会参议院100个议席当中大约三分之一亦将会面临角逐。这一场选举对民主共和两党以及在任的共和党总统川普都非常重要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保守的德克萨斯州，民主党选民初选投票率猛增，这个选民大批出门投票的早期迹象对于川普总统和两个政党来讲都十分重要，其中明显的一点是女性候选人大幅度的增加，就好像德克萨斯州的民主党候选人利兹·弗莱切。
We feel like it's time for our voices to be heard and for us to have a seat at the table.
弗莱切说，是时候给大众听到我们的声音，给我们在会场上有一席之地。在重夺国会参众两院的战役中，民主党人将反对川普列为竞选的主线。不过德克萨斯初选中，支持共和党的选民本星期亦都踊跃投票，很多人力挺川普总统。
But he is doing a lot of good for this country, and I hope they see that we have people of all ethnicities here supporting our president.
川普支持者的詹妮弗·卓伯特说，他为这个国家做了很多的事。卓伯特说，他希望大众看到所有族裔的人都支持川普总统。川普亦都敦促支持者今年不要麻痹大意，一定要出来投票。
You know, you're sitting back.You're watching television. Maybe I don't have to vote today. We just won the presidency. And then we get clobbered. And we can't let that happen.
川普说，你知道，如果你坐在那里看电视说，这一次我不用投票了，我们才选了总统，这样我们就会遭到痛打， 不能够使这样的情况发生。布鲁金斯学会的比尔·加什顿说，虽然川普总统执政第一年出现很多状况，但是他还是在身边聚集了一批的共和党人。
The more strongly a voter identifies with the Republican Party, the more strongly he or she tends to approve of Donald Trump.
加什顿说，选民越认同共和党，基本上对川普的认同度就越高。加什顿说，他想从某种的意义上来讲，现在共和党就是川普党了。但与此同时，川普总统的总体民意支持率正处于历史新低。而昆尼皮阿克民调专家提姆·马洛伊说，这个正是共和党候选人所担忧的。
As the president goes down, the trust and desire to vote for Republicans goes down, and that is a trend that just is quietly.
马洛伊说，如果川普总统的支持率下降，那对共和党人的信任以及选民的投票愿望也都会下降。这个是一个正在静悄悄发展的趋势，对共和党人不利，他们将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中期选举。布鲁金斯学会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一些共和党议员已经决定退休，这个也是一个迹象，显然今年民主党可能会东山再起。
There are many members who are retiring because of what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looks like. There are many more targets.
胡达克说，目前的政治版图使到很多人决定退休，所以共和党空出的席位多于民主党空出的席位。如果民主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获胜，这样这个将阻碍川普在国会推进他的议程，亦都会使川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前的两年没那么好过。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出人意料地同意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喺今年五月底之前喺平壤举行会谈，讨论结束北韩威胁性核计划嘅问题。呢、这个发展咧为解决北韩核危机带嚟咗谨慎乐观。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一篇报道。
南韩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容3月8日星期四晚间宣布咗呢个消息。佢喺华盛顿向川普总统同包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内嘅白宫官员介绍佢呢个星期出访平壤时取得嘅外交进展。佢仲向川普转达金正恩嘅口头邀请。郑义容话，川普总统好重视呢次柬埔寨，并且表示佢将喺五月底以前与金正恩会面，争取实现朝鲜半岛永久无核化。郑义容率领的南韩外交代表团星期一在平壤会见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他向美国转达金正恩与美国就无核化进行谈判的意愿，以及金正恩承诺在会谈期间暂停核试验和导弹试射。郑义容说，平壤的立场是，如果北韩政权的安全得到保证，北韩面临的军事威胁不复存在，北韩就没有掌握核武器的理由。北韩驻联合国的一位资深外交官朴成日似乎证实了峰会计划，并在给美国媒体的一份电邮中称，金正恩的邀请是他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做出的胸襟宽阔果断决策的结果。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在访问非洲国家吉布提期间对记者讲话，他说川普总统已经决定与金正恩会面。他说川普总统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表示他可以谈判，愿意在所有条件都合适的情况下与金正恩见面。蒂勒森表示他认为现在时机已经到了，美国和北韩可能就无核化展开谈判的前景将会使北韩过去两年来加速进行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带来的紧张局势显著缓和。北韩亦正在努力发展对准美国大陆城市的具有核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作战能力。美国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说，在与川普总统多次讨论后，他坚信他对北韩以及他核威胁的强硬立场被他们带来了几十年来和平解决这个威胁的最大希望。他说他真的并不天真，如果能够从历史预见未来的话，他了解北韩将是言而无信。但是格雷厄姆警告北韩说，与川普总统会面可能做的最坏的事情就是试图耍弄他。这位参议员说，如果他这样做，这将带来他和他的政权的终结。1994年北韩核危机期间，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罗伯特·盖洛奇说，北韩的邀请是一个出人意料但是值得欢迎的事态发展。
他说如果两国政府的代表能够见面，并且最终召开一次峰会，这个将意味缓和紧张局势和降低战争风险的实质性进展。川普总统力主的最大压力政策带来国际社会在2017年对北韩实施前所未有的强硬制裁。制裁包括禁止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北韩煤炭、铁矿石、服装和海产品出口。川普政府还强调愿意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来消除核威胁。在美国加大压力之际，南韩总统文在寅试图通过推动北韩参加南韩举行的平昌冬奥会来创造外交空间。而同时，北韩自从2017年11月至今一直没有进行过任何挑衅性试验。首尔这个星期还宣布文在寅和金正恩将于4月在南北韩边界的非军事区板门店村举行首脑会议，这个将是南北领导人之间第三次峰会，亦是自从2007年以来首次峰会。日本东京的拓殖大学海外事情研究所所长川上高司说，他认为美国将等待4月份南北谈判的结果才能够最终决定是否会面。他认为有三种可能性。他说首先是北韩会同意无核化，其次是北韩会答应美国冻结核项目，第三是北韩从这个方向撤回重返导弹试验。他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最大。南韩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容星期四表示，北韩领导人不反对恢复预计在4月份开始的美国和南韩联合军事演习。他说金正恩明白南韩和美国之间的例行联合军演必须继续下去。北韩国家媒体较早时候警告说，平壤将可能通过再次开始挑衅性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对美韩恢复联合军演做出回应，即使这个意味着会引发进一步的制裁。这一次一年一度的军演推迟是为了在南韩举办冬奥会和残奥会期间维持和平气氛。演习预计将在3月底或者4月初开始，过去有2万多名美军和30万韩国官兵以及一系列轰炸机、战斗机和军舰参加演习。北韩一直谴责这些军演，包括所谓斩首行动演习，就是在战争发生时攻击北韩领导层和关键设施。北韩称这个是入侵演习。美国坚持这种演习是以防御为目的，符合国际法标准，而北韩的核计划则相反。华盛顿称北韩核计划威胁到邻国和世界，并一直受到联合国的制裁。针对北韩称愿意与美国会谈，有人表示谨慎的乐观，亦有人对此表示质疑。平壤以前一直多次违反要拒结束核计划以换取经济援助和安全保证的协议。北韩可能试图寻求以冻结他目前的核武库换取减轻制裁，而迟迟不对解除他核能力做出重大行动。估计北韩有13至30个核武器以及数百个中远程导弹。共和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金正恩希望谈判表明美国政府已经实施的制裁开始生效。他说美国和南韩必须为和平解决北韩核威胁，并肩展开持续压力，同时北京亦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北韩的动机持怀疑态度。安倍晋三星期四与川普谈话时称赞他持强硬立场的领导迫使平壤改变。安倍晋三表示他计划下个月访问华盛顿与川普讨论北韩的这次峰会。至于峰会要达成的结果目前还未完全清晰，华盛顿希望平壤解除他的核计划。但是北韩长期以来对达到无核化的要求，包括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以及美国撤销使用核武库来捍卫该地区美国盟友的承诺。川普总统一直批评前任克林顿、布殊和奥巴马等人的政府一再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北韩核威胁，但是迟迟没有任何实质结果的努力。前政府的说辞是过去的协议放慢北韩发展核能力的脚步，但是实际上平壤一直秘密的继续努力发展，并违背了承诺拆除其核设施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幼年底美暂缓递界行动，亦即系所谓嘅 DACA， 喺刚过嘅星期一到期。受益于呢一项法案嘅年轻无证移民是否会被遣返咧，将取决于法庭判决。美国总统川普以及民主共和两党都话呢啲追梦者应该要被赋予合法身份。但系共和党内嘅国会议员似乎就唔急于讨论呢一个问题。之前国会参议院在上个月拒绝了一系列的移民改革议案。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百万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Here to stay! Here to stay!
年轻移民走上街头，而3月5号星期一，一名共和党人试图重启对幼年抵美暂缓递解行动 DACA 的讨论。在川普总统宣布终止 DACA 前，该项目给予这些追梦者临时的工作和学习许可。
There ar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who are DACA recipients. There are friends and colleagues who represent the very best.
共和党籍参议员杰夫·弗莱克说， DACA 受益中有教师、学生还有军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和同事，代表着美国最美好的想法。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的提案要求将 DACA 的保护延长三年，还有连续三年增加边境保护的资金。
If Congress does a temporary patch once, it'll do it 20 times again.
另一名共和党人詹姆斯·克兰福德参议员则表示反对。他说，如果国会通过一个暂时修补方案，以后还会有20次。这一项的议题再次被搁置。
So it's a politically tricky issue for Republicans.
布鲁金斯学会的莫莉·雷诺兹说，对于共和党人来说，这个是个棘手的政治问题。共和党控制住国会两院，不过参众两院的领袖都没有承诺要就移民进行投票。
Leader McConnell, Speaker Ryan are really hesitant to expose those divides within the party.
布鲁金斯学会的莫莉·雷诺兹说，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众议院议长瑞安都不想暴露这些党内分歧。雷诺兹说，他想他们也不愿意被视为将胜利送给民主党的那个人。川普指责民主党人造成了华盛顿的不作为。
And we're trying to have a DACA victory for everybody, by the way, and the Democrats are nowhere to be found. They're nowhere to be found.
川普说，他们试图让每一个人都在 DACA 问题获胜。顺便讲一下，民主党人现在全找不到了。民主党人指出，结束 DACA 项目是川普。川普总统在1月的时候似乎支持一项两党议员提出的 DACA 问题解决方案，不过几日后又给予了否定。
This humanitarian crisis in this country, and I call it that, was created by President Trump on September 5th.
民主党籍参议员迪克·德宾说，美国这一次的人道危机是川普总统在9月5号造成的。他驳回了六项致力于解决他造成的问题的两党议案，现在这些人的生活前途难测。布鲁金斯学会的雷诺兹说，现在的问题是民主党人是不是会继续推进这个议题。民主党人可以通过在本月尾的政府全年预算案上暂不投票支持来对移民问题施压。不过民主党人今年曾经使用这个方法并造成短暂的政府关门，他们似乎不愿意重蹈覆辙。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国会山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政府日前推出31项惠台措施之后，在台湾引发高度关注。有学者建议台湾政府必须要采取管控的机制，否则可能得不偿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颜建发表示，面对中国惠台31项措施，台湾政府必须采取控管机制，否则可能得不偿失。
中国他现在用在每个行业，科技、文教所有的行业，他都会邀请台湾的学者过去。问题就是
说，建发话，中国而家喺每个行业，科技、文教所有嘅行业都会邀请台湾嘅学者过去。问题系台湾嘅产官学校交流好密切，非常有可能台湾会有意无意嘅就将一啲重要嘅机密俾咗佢哋。所以中国从最少嘅投入得到好多嘅利益。颜建发仲话，台湾是民主社会，不可能禁止人民前往交流，但是如果没有相关法律规范，国家利益可能会被出卖，甚至影响台湾与其他国家的交流，结果使台湾更加孤立。台湾两岸政策协会3月9号星期五举行一场名为2018中共两会后的两岸关系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发表意见。中国日前公布了31条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内容涵盖金融、就业、教育、医疗、影视等多个领域。 唔單止將給予台資企業同個人以及大陸民眾同等待遇，範圍之廣亦前所未見。台灣世代教育基金會執行長洪耀南表示，目前全世界都好關注習近平是否能夠繼續執政落去，無論結果如何，都將俾台灣嘅執政者帶嚟更多嘅挑戰。洪耀南執行長仲指出，中國會繼續對台採取政經分離政策，政治上透過國際關係制約台灣，經濟上則透過優惠措施籠絡台灣人民。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報導。
好啦，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邊嘅時間係新聞提要。
美國國務卿泰勒森稱讚肯尼亞嘅政治和解。白宮宣布川普將會出席四月份召開嘅美洲國家首腦高峰會議。美國全國步槍協會狀告佛羅里達州。下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嘅詳細內容。而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泰勒森星期五说，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和反对派领袖奥廷加之间的政治和解是非常积极的一步。泰勒森又说，美国支持肯尼亚的政治包容和民主。肯尼亚去年夏天大选的争议终于尘埃落定，肯亚塔和奥廷加首次会面，力争共同推动国家团结。泰勒森在内罗毕和肯尼亚外长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对这个消息高度赞赏。泰勒森说，这两位领袖今天能够走到一起签署协议，展现他们的领导风范。美国支持今日宣布的步骤，促进国家团结，解决存在意见分歧的问题。泰勒森又强调独立媒体对民主的重要性，并且表示政府不应该压制媒体声音。泰勒森又说，美国将会努力和非洲国家合作，为他们提供动力，改进政府体制，实现安全和发展的长远目标。泰勒森这个礼拜开始对非洲五国进行访问，星期五离开吉布提抵达内罗毕。之前泰勒森在星期三访问了埃塞俄比亚，会见了埃塞俄比亚总理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星期六说，由于泰勒森身体不适，取消了当日的活动安排，部分活动将会在泰勒森缺席的情况之下照常进行，另外部分活动可能会重新安排时间。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出席今年四月在秘鲁召开的美洲国家首脑峰会。美国和秘鲁官员星期五都向媒体证实了川普准备出席高峰会议的意向。1994年开始的美洲国家首脑峰会被当作成是美国影响美洲大陆事务的重要平台。之前外界曾经猜测川普会因为美国和部分南美洲国家的紧张关系而缺席今年的会议。川普一直对拉丁美洲的毒品和贸易政策持有批评态度，并且誓言打击来自该地区的非法移民。今年的高峰会议定于4月13到14号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是否出席高峰会议的问题引起了很大争议。秘鲁领导人多次重申马杜罗并不在邀请之列，因为他的统治日趋走向专制。但是马杜罗最近说他决心要出席会议。上届美洲国家首脑峰会是2015年在巴拿马举办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利用那次机会首次会见了古巴领导人卢尔卡斯特洛。佛罗里达州实施的新枪械管制法案将购买步枪的最低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美国全国步枪协会随即对佛罗里达州提出起诉。全国步枪协会的律师说，提高最低购枪年龄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并且要求联邦法官阻止。佛罗里达州州长斯科特星期五较早时签署了这项法案。之前共和党占多数的州议会以微弱多数批准了这项法案。全国步枪协会坚持说，这项法案是因为一个神经失常的犯罪行为而对所有遵守法律的枪械持有人进行惩罚。除了提高购买枪械的最低年龄之外，佛罗里达州的这项法案还规定购买长枪要有三日的等候期，以前只有买手枪才需要等三日时间。法案还禁止持有或者销售改造武器，使它具备全自动武器的撞火枪托。而此外，这项法案建立了所谓的监护人项目，准许愿意持枪并且完成执法培训的教职员携带枪械。 斯洛伐克一名记者同佢嘅未婚妻被暗杀嘅事件发生两个礼拜之后，数以万计抗议者再次走上斯洛伐克各大城市街头，好多示威者要求重新举行大选，愤怒矛头直指政府。斯洛伐克首都伯拉蒂斯瓦拉嘅一名抗议者对聚集嘅人群话：政府应该下台。好显然，佢哋官官相卫，想保住自己嘅权力。斯洛伐克记者简富什克同未婚妻玛丽娜富斯尼六亚2月25日被杀嘅事件震惊斯洛伐克全国，以至整个欧洲。近几个月里面嘅一系列袭击事件，使到公众对新闻自由同安全越嚟越感到担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纽约市一个联邦法庭最近审理了一宗有关医药用大麻案件，提出起诉的是依靠医用大麻治疗各种疾病的患者。被起诉的就是代表美国政府的美国司法部长。控方要求法庭推翻美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大麻禁令，而被告就要求法庭驳回这宗案件。在联邦和州法律对大麻各持己见的情况之下，法庭将会怎样去判决这宗案件呢？备受瞩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法律实行的是双轨制，以大麻为例，联邦法律禁止种植、散布和拥有大麻，但是在州一级，各州法律不尽相同。目前在全美29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市，医用大麻已经合法化，8个州以及华盛顿市允许娱乐用大麻，这个意味着在后面这几个州，大麻已经全面合法化。好明显，这个与联邦法律相违背。根据美国宪法第6条第2款，即是至高权力条款的规定，当联邦法律和州法律发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联邦法律拥有最后发言权。这个就比艾利克西斯伯特尔这样依靠用大麻的病患带来很大风险。现年12岁的艾利克西斯患有顽固性癫痫病，需要医用大麻抑制病情。由于他居住的德克萨斯州医用大麻是违法，他只好搬到允许医用大麻的科罗拉多州接受治疗，结果病情出现好大好转。过去他一日癫痫发作几次，搬了屋之后近3年没有出现过一次癫痫发作。即使是这样，由于联邦法律禁止使用大麻，艾利克西斯和家人如果在联邦领地，随时都有可能被联邦政府起诉。于是纽约律师迈克尔希勒代表艾利克西斯以及与他有类似情况的其他病患起诉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希勒说他们希望通过这宗诉讼推翻联邦禁止使用大麻或者大麻治疗的法律，最终推动大麻在全美合法化，使需要医用大麻的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甚至生命因此得到拯救。希勒说，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e of our fundamental rights is to preserve our health and our lives. It is ensconced in our Constitution.
希勒说，在美国，保护民众的健康和生命是最基本的权利之一，这个体现在宪法里面。实际上，它来源于英国普通法，并且一直可以追溯到大宪章时期，允许个人做出自己的医疗决定，这个是一项基本权利。美国联邦政府试图介入病患和医生之间的决定，这个和美国的宪法基本上是对立。希勒提出，根据美国政府展述，大麻可以有效的治疗帕金森症、老年痴呆症、艾滋病毒引发的痴呆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同时对创伤性脑损伤等脑部疾病起到神经保护作用。美国政府不单止持有一个大麻化合物的医疗专利，并且在国内外进行技术转让，但是限制本国人使用同一药物，这个完全不合理。维吉尼亚州反对大麻合法化的组织明智应对大麻的总裁海文·萨巴特指出，医用大麻和娱乐用大麻有着本质的区别，医用大麻的价值毋庸置疑。例如好像艾利克西斯这样的病患，就是从大麻叶中提取的 CBD 油得到治疗，这种油滴有可能很快会得到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认可。但是萨巴特说，大众无需靠推动娱乐用大麻合法化 促使艾利克西斯得到应有的治疗。他从人类健康的角度展述联邦禁止使用大麻法律的重要性。他说
Today's marijuana is so much more harmful than it used to be. The THC is the active ingredient. That's what makes you high and gives you the euphoria.
沙巴特说现今的大麻比过去的大麻要危险得多，因为使人情绪高亢和兴奋的活性物质四氢大麻酚的浓度要比以往高很多。他们看到在大麻全面合法化的科罗拉多州有更多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因为吸食大麻而入院，而且发生更多车祸，因为大麻和四氢大麻酚可以损害一个人平安驾车的能力。他们看到有更多的小孩因此辍学，甚至连自己的工作都难以维持，因为他们有些不去上班，有些吸食大麻成瘾，还有些大麻检测结果出现阳性等。我向俄州立大学法律教授杜格拉斯·伯尔曼指出，虽然推动大麻改革的人士在州和地方一级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由于来自联邦政府的阻力和联邦法律的限制，目前还未有出现全国范围的大麻产业以及改革。联邦政府提出必须经过适当的渠道，而不是诉诸法庭来推翻联邦法律。伯尔曼说
They're emphasizing that there's under federal law.A way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through a U.S. Drug Enforcement Agency known as DEA.
伯尔曼话，政府强调根据联邦法律向政府提出诉求要经过美国缉毒局，该机构负责决定医疗大麻是否有合理的医疗用途。政府提出民众可以向美国缉毒局陈述他们的理由，由该机构对各样证据进行审议，并且决定新的研究结果以及州法律的改变是否可以证明改变联邦法律亦是合理。这个必须履行的手续，而不是直接要求法庭彻底推翻联邦法律并判决他违宪。2018年新年伊始，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就对大麻合法化的州发起挑战，他摒弃奥巴马任内的不干预政策，要求各州检察官严格执行联邦法律，禁止种植、散布和拥有大麻。但是美国司法部下一步会采取什么具体步骤来促使各州，特别是大麻合法化的州落实联邦法律，大众正在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在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南北战争没有得到人民的普遍支持，很多人表示他们不关心哪个输哪个赢，只是希望自己不要受到战火的波及。在北方，很多年轻人拒绝应征入伍，并为此举行抗议示威，有些示威活动还发展成为暴力冲突。北方的反战运动正中南方领导人的下怀。南方邦联部队最高指挥官罗伯特·李将军觉得，种种迹象显示北方斗志日益削弱，为南方的军事胜利提供了突破口。罗伯特·李将军希望藉着这个良机一举打败北方，结束这场内战。这个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葛底斯堡战役。葛底斯堡是一个小城镇，地处交通要道。罗伯特·李将军手下一共有70,000人马，分散在宾夕凡尼亚南部的广大地区，因此需要一个好像葛底斯堡这样的交通要道，便于部队迅速集结。当时南军人马一些在东面的约克，一些在北面的卡莱尔，大多数在西面的钱伯斯堡，所有部队都得到命令赶往葛底斯堡对付北方军。葛底斯堡本来并不是罗伯特利的目标，他原本计划打下宾夕凡尼亚首府哈里斯堡， 然后攻占费城，如果成功再向南夺取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罗伯特里将军并不担心北方庞大的波多马克军团，他以为波多马克军团还在维吉尼亚离他很远的敌方，但是他错了，波多马克军团一直尾随其后，而且首先抵达了葛底斯堡。第一批抵达葛底斯堡的北军士兵在城外建造一道薄弱防线。1863年7月1日，南军对北军防线发动进攻，战斗打响后，双方纷纷派兵增援。经过几小时的激战，南军迫使北军后撤，在一个叫做墓园岭的地方建立起一道新防线。罗伯特里将军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援兵。但是在这个同时，北军的增援力量亦陆续抵达。到第二日日出的时候，罗伯特里将军率领的70,000人马面对的已经是90,000人的北方大军。南军对北军防线两端发动进攻，迫使北军有少少的后撤，但是南军无法守住阵地，北军没几耐又反扑回来。日落时战斗结束，北军指挥官乔治·米德召集手下将领开会。米德说他敢肯定罗伯特里第二日一定会发动进攻，进攻目标一定是北军防线的中段。果然，罗伯特里计划派遣乔治·皮克特将军率领15,000人攻打北军中段防线。7月3日早上，北军做好了战斗准备。从他们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到南军部队架设火炮，130多门火炮全部指向北军中段防线。上午过去了，天气越来越热，下午1点刚过，南军大炮打响一下又是一下，这个是行动的信号。突然之间，南方大炮震耳欲聋，在墓园岭北军阵线附近爆炸，到处都是弹片和浓烟，短短几分钟之内，就有数以百计的北军士兵被炸死炸伤。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1863年7月3日下午，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葛底斯堡战役打响了。南方邦联的130多门火炮集中火力，对北军中段防线狂轰滥炸，北军瞬间伤亡数百。山上北军的炮火立即发动反击，南军阵地亦是尸横遍野。最后炮声停了，烟雾开始消散，北军战士从山上望落去，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山脚下，南军士兵并肩一字排开，排成了一条几乎2公里长的阵线。阳光照在他们的枪上，格外耀眼。他们挥舞着战旗开始前进，不似是在这里进攻，反而更似在这里游行。山上的北军大叫，他们来了，叛匪冲上来了。北军开炮，将南军阵线打得7零8落，但是南军还是继续向山上推进。北军士兵从藏身的石墙和大树后面站出来，拼命向南军阵线射击，很多人应声倒下，但是南军还是继续前进。少数南军士兵冲上山来，但是因为人数太少，无法夺取阵地，纷纷被北军打死。顷刻之间，南军开始往山下撤退，好多人举手投降，开始参加进攻的15,000人，最后回来的只有一半人。 国第四部战役结束了，联邦指挥官米德将军听讲南军被打退的消息之后，只是简单的讲了一句感谢上帝。南军指挥官罗伯特里说，对我们来讲，这个是难过的一日，难过的一日。罗伯特里进攻北方的计划失败了，他只是剩下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撤退。他必须率领部下返回维吉尼亚，他只能够寄望于北军亦受到沉重打击，无法乘胜追击。南军运载伤员的马车绵延25公里，很多伤员还未接受治疗，但是罗伯特里下令，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车辆一律不准停低。伤员痛苦不堪。一位负责运送伤员的指挥官说，他这一路体会到战争的可怕，比以往任何一次战役都要深刻。葛底斯堡一战，南军共有20000人伤亡或者是下落不明，北军损失亦有23000人。米德将军决定不急于追剿南军，他觉得与其冒险被波多马克军团的余部进一步受挫，不如放南军撤退。米德用了一个星期将波多马克军团恢复元气，而同时罗伯特里已经率部返回维吉尼亚。林肯总统火冒三丈，他早就对米德讲过，单单是将南军赶出北方是不够的，要将南军全部消灭。林肯说，本来已经是垂手可得，我们只要再加把劲就能够消灭他们，但是无论我讲什么做什么，部队就是不动。林肯认为这个是米德将军的失策，但是同时又觉得米德很有能力。他对米德在葛底斯堡的战果十分满意，所以宣布由米德继续担任波多马克军团的总指挥。1863年11月，林肯前往葛底斯堡参加葛底斯堡阵亡将士墓地的落成。宾夕凡尼亚州长请林肯在落成仪式上讲话，林肯欣然接受。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向保卫联邦献出生命的勇士表达敬意，亦希望自己的讲话能够重振北方的士气。林肯没有很多时间准备，赶在仪式头一晚写完了发言稿。他觉得这篇讲话写得不好，但是结果葛底斯堡讲话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讲话之一。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咁今日 Michael 同李华两个人咧就去到纽约一个公园度咧睇烟花喎。咁李华就学到两个新字嘅，分别就系 pack 以及 high。
哇！呢个公园真系逼啦，希望我哋可以揾到个地方坐啦。
Yeah, it's really packed today. I've never seen this many people here.
你系点讲嘅话？你系咪话好多人啊
？Yes.I said the park is packed. That means it is crowded.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here.
Oh, 我明白了。你讲的 packed, P-A-C-K-E-D, 就是通常你说打包的 pack 那个字是不是？
That's right. Here we say be packed to show that a place is full of people, just like a box packed full of stuff.
我想我明白了。这样说的话我可以说 China is packed.
No, that's not really right. China has a lot of people, but China's also a very big place. We usually use packed to describe a small place full of people.
Oh, 原来是这样。好像在中国春节期间，每班火车都逼得很满的，那我就可以说，在春节前的那个星期，the trains are packed，那对不对？
That's right. Around Spring Festival, the buses are packed as well, right?
没错，事实上，中国的公共汽车永远都是很逼的，很难找到位的，至少在大城市都是这样。
So, in China, what other kinds of places might be packed with people?
Well, 我记得我去看铁达尼号那套戏的时候，戏院都是很逼的，好像个个人都想看那套戏一样的。
Oh,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why people like that movie so much. I thought it was boring.
哎，理得它什么原因呢？Michael，横掂在中国周围的戏院都是很逼的了。
Hey, the show is starting.
Michael, 你觉得今日的烟花点话？
Well, I guess they were okay, but I was hoping that they would be better.
你觉得还可以更好啲？但系我觉得佢已经好好噶啦噃。
But there was so much hype about this show. Every newspaper said it wa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fireworks display in New York history.
你话太多乜话？你话呢次嘅烟花点话？
I said there was a lot of hype.H-Y-P-E. Hype means a lot of excitement or praise about something that you might hear about before you see it.
Oh, so hype 就是指大家总是将一件事讲得比实际情况更加好，是不是啊？
Yeah, that's right. For instance, there was a lot of hype about Titanic, but I didn't think it was as good as the hype said it would be.
你说The hype about Titanic.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说 There is hype about something. 对不对？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I remember hearing a lot of hype about the Forbidden City in Beijing, but I didn't think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你说什么？你说北京故宫不好？那个是中国保存历史古迹的一颗明珠。
I didn't say it wasn't important to Chinese history.I just didn't think it was a very fun place to visit. At least, not as fun as all the hype said it would be.
算了 Michael, 我先至唔理你点谂啊。诶，报纸话今日嘅烟花做咗好多宣传，咁到底系点讲噶？
Well, the newspapers said it was going to be larger and more exciting than anything ever shown in the city before. But really, I think that was just hype. This year wasn't much different from last year.
Michael, 如果你只是听人宣传的话，那你一定会很失望的。
Yeah, I guess you are right.
各位听众，今天 Michael 和李华两个人一起去到纽约的一个公园去看烟花。他们看到整个公园都是 packed, 也就是说非常挤拥的意思。Michael 对于今次放的烟花并不是非常满意，主要原因而在较早前他听到或者读到很多渲染赞誉的报道。咁亦都系你话今日学到嘅另一个字 hype 呢个字嘅含义同读法啦。好啦，今次嘅美国之音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